信息的经文，请我们翻到约翰福音14章1节，在我们后面的投影上面各位可以看到很简短的一段经文，看到了我们一同来同声念两遍，请：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康牧师，他的题目是不要忧愁。
因为我们要防治 SARS， 所以大家尽量不要碰到圣经诗本，所以都是打在上面。因为这是教会的决定，因此我本来想今天唱诗歌就哈利路亚阿们，他打6个字就可以了。不过后来我想我们还是唱喜乐一点，玉会就辛苦一点了哈。今天下午有婚礼，我不知道下午婚礼的时候那个接杀新郎亲新娘的时候两个要不要脱口罩。我很高兴看到弟兄姐妹，那么实在是有点遗憾，就是大家都像抢银行一样，不知道你们谁是谁，有的我认得出来，有的我认不出来哈。我也在想，我们台湾的商人实在是很有脑筋，前几天看报纸上已经有新行业了，代客取药嘛，真是杀头的生意有人做，只要有钱赚，我们台湾的商人都可以想得到。我在想，如果希望不是哈，如果这个 SARS 继续下去的话，我们一定可以发展出一种那个口罩是透明的，小姐的美丽都可以看得到的。那么玉会可能会先买啊，对不起啊，在那个搜狗的那个专柜哈。好，我们今天看这个，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哈。我查了一下哈，可能翻不要忧愁不是最好的哈。这个字恐怕翻成搅动比较好。这句话可能说你们心不要被搅动，或者说简单一点，你们的心不要乱比较好哈。因为那个字的那个动词呢，就是动的意思，搅动。像约翰福音5章7节那个水动就是这个字哈。所以英文的翻译可能比较恰当。这个 do not let your heart be troubled， 你的心不要被 trouble 哈，被搅动。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听一首歌哈，我很喜欢那个歌，是 A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那时候我们中文的翻译是恶水上的大桥。我说什么叫做恶水啊？还有凉水吗？啊，那个恶是邪恶的恶哈。我知道原来 trouble 意思是搅动的意思。不要让你们的心被搅动，不要让你们的心搅动以至于乱。这我之所以说比忧愁好一点，就是你的心被搅动的反应不一定是忧愁。比如说我心很容易被搅动，礼拜天上礼拜天我从台中回来，我一进机场，那么广播说现在丽荣飞机哈这个快要起飞了，那么但是还可以买票。我心立刻被搅动了，因为我这个人性情非常急，我不想等下一班飞机，我就赶快赶这班飞机，我心里就很急，就想赶快搭上这班飞机。可是我一急就会乱，一乱呢就会这里掉那里掉，等到要上飞机了，哪一个先生掉了钱包请到柜台来，好，要回去，我心乱了，那个里面一点忧愁都没有，但是会乱。我们的心会被各样的东西搅动，包括这个 SARS。马太福音2章3节讲到说哈，希律哈和整个耶路撒冷听到有一个王要降生的时候，他们心里就不安，不安就是这里的忧愁，就是我说的搅动。被搅，这里希律被搅动的结果呢？就是把伯利恒境内的婴孩都杀掉了，所以他被搅动结果不是忧愁，而是残忍。马太福音14章26节那里讲到说，耶稣在海上行走，那门徒呢看到就惊慌，惊慌也是这里的忧愁或者说搅动。我想那里翻惊慌很对，就是看到了心就慌了，就乱了，说是一个鬼怪。加拉太书1章7节说，有人搅动这些教会，搅动他们呢，让他们结果就是不信。 所以我们耶稣在这里就是说，你的心不要乱，不要被什么东西搅动了就乱了。我非常感谢主啊，在这一段时期，神实在让我学习很多很多的东西。各位，不是我厚脸皮哈，也不是我假先哈，实在哈，我很谢谢弟兄姐妹对我的宽容。我知道我常常讲道也好，跟人谈话也好，得罪人做错了，有的时候。我觉得大多数的时候真的是无心的，我不想伤人。有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有点得意就伤害到软弱弟兄姐妹，要请你们原谅哈。在这个 SARS 来的这一个多月，我想我也伤了不少人，因为各位我是比较随便的人啊，或者比较糊涂的人。那我比较不想戴口罩，不想洗手，不想什么。但是弟兄姐妹很爱我。昨天有人到我办公室里来。就一句话就说，康牧师你囤积口罩，实在不是我囤积，就是人家不断的送了我又没有用，就越堆越多哈。那我今天要讲的也可能会让某些弟兄姐妹被搅动或者不安呐、啊，请你原谅我，我实在没有恶意哈。我想在这些事上，我们都可以学习继续的依靠包容哈。我。在这段时间或者生气吵架，其中一个就是对康师母。你们知道我跟我太太是完全相反的两个处置。我太太是一进门那个警铃就响了，这是稍微夸大一点，我们家没有警铃哈。但一进门警铃就响，警铃就是她的喉咙，去洗手哈，去洗手。有没有洗半分钟？有没有打好肥皂？哈，有，就是我跟我儿子哈，两个都要受到这样的严格的这个检查哈。我妈在底下，我希望也不是叫她伤心。我在想哈，我爸在的时候哈，我爸爸跟我妈两个常常的冲突也是为了卫生哈。就是怎么样才对？妈，我正在想，爸今天如果还在的话，我不知道会。就是防范要多么的严密了哈，非常严密。那我是比较随便的哈，我两个礼拜以前，现在可以讲了，因为两个礼拜已经过了那个过了那个期了。我两个礼拜以前到那个新生命小组教会讲道，各位那个是地下室，绝对密闭空间，而且是地下室，在那边呢，新生命小组教会是比较灵恩的。所以在那边得 SARS 的情形一定是最可能的，因为他们口水很多，哇，哈利路亚，赞美主，哇，那口沫横飞非常的多啊！而且我两个礼拜我去那，几乎没有什么口罩，就是各位我也觉得很爽，哇，哈利路亚，赞美主。但是我在这些事上都学习，弟兄姐妹，戴口罩不戴口罩，或者是你觉得应该有怎么样的防备，或者说这个太多了，我希望都不至于引起我们对上帝的不信或者跟弟兄姐妹的不爱。我倒希望，起码我在教会里，我看到我们彼此相爱的心更多哈。我们星期三特别为昨天开的长老会祷告。因为牧师要求说这个长老会很重要，包括 SARS 的防范啊。我真的很希望啊，很多我的学生还有牧师能够到信友堂来看一看沈牧师啊，尤其他开完长老会的那个表情，他很快乐哇，康老师啊，真是哎，我们的长老实在太棒了，就是那个长老会开得又快又愉快。我知道很多教会啊，这一开完长老会或长执会，那个出来那个牧师传道面色都很凝重啊，然后有的时候就里面掀桌子啊，甚至打起来了。我很感谢主，这里面本来大家都很相爱，其中我也为这件事感恩的就是牧师就跟我交通，他说哎呀，我们长老实在非常爱护教会，也非常爱护传道人，然后他们想的就是怎么样帮助大家。就我自己看到这件 SARS 不管有什么事，起码在我家里，起码在这个教会里，我真的看到更相爱，我真的看到这件事让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的带导关怀更深。所以我希望我讲这句话不会叫当中有人跌倒，我们凡事谢恩，我包括为这个 SARS 感恩。 我包括为这个 SARS 在很多人包括在我身上看到我的狭窄、我的错误、我的小气，以及看到神借着很多弟兄姐妹的作为让我被提醒，也看到很多包括我们刚才会前的祷告，我们也为中国大陆的情形祷告，听说那里很严重，我们也继续为伊拉克祷告，那里没有 SARS 但那里需要重建。我在这几天，在这几个礼拜，我和同工也继续我们听到接到做很多的事，让我们跟 SARS 没有关系，但是弟兄姐妹有很多的需要，包括财务上面的，包括感情上面的。那我也继续犯很多错误，昨天晚上下午我都电话里也犯错了，跟人谈话也犯错了，但是真是感谢主，主都有恩典，在这些事上都让我更知道主在掌管，而且是奇妙良善的主在掌管。我从德国回来第二天就去主持一个追思礼拜，而且在万方医院。那么我倒没有怕什么 SARS 啊，其实那时候应该也是算很危险的，我一点都没有怕，我只是说哎呀，我要去主持追思礼拜了。那个主持追思礼拜，我知道在万方医院那边那个冷气不是很够的，那对我来讲是我觉得很热。结果在那次主持追思礼拜，就是我跟家属，我非常感谢主，在那一次有更多的亲近，感恩。各位清洗师一定会骂我，不过我还是要讲哈，那个你们看到清洗要多多的爱爱他哈，我们这一匹马实在是太棒了哈。今天早上祷告的时候看到他束腰，就是他的腰受伤了，受伤就是昨天他去一个追思礼拜搬了重的东西。当然我不希望我们的马受到伤害，但是我实在感谢主，我看到在这个时候这么多弟兄姐妹在对上帝的信靠中，我们有不同的表现，有不同的做法，但是真是上帝的怜悯和恩典让我们聚集得更好。昨天这次礼拜我太太也有去，那么我太太说最多的人就是信友堂和聚会所的，真是主的恩典，这个时候不太有人会出来的。各位你也不要以为我认为出来的就是比较好，不出来的就是不好，我也没有这个意思。如果 SARS 继续下去，可能我们教会的人数也会减少，我们都感恩，我们都相信神在带领。我们教会就有姐妹她不来完全不是因为惧怕或任何原因，她就是因为她在台大医院工作，她知道那是一个容易感染地区，所以她这几个礼拜都没有来，她没有病但是她就没有来，她不要妨碍到别人。那甚至我要说就算是怕不来，我们也爱，我们也祷告，因为我们哪个人能够不怕呢？那你不怕的时候是不是莽撞呢？都有可能。但是我们一主一信一喜却有不同的做法，感谢主，我为这个事感恩。我为我们出了这件事情，我也曾经多次心中被搅动感恩，因为搅动的结果我暂时可能有一些错误的反应，可是后来总还能叫我认罪悔改道歉，而更看到上帝的祝福。愿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能够活出这个世界不能给的平安，我们能活出这个世界不能给的不能夺去的喜乐。但是耶稣在这里讲哈，叫你们不要忧愁，实在是有问题的，实在我们需要去想想，或者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被搅动，实在是不应该的。为什么？因为耶稣自己心里被搅动了。从约翰福音第11章33节开始，我们就看到耶稣的心被搅动忧愁。11章那里是拉撒路的死，拉撒路的死让耶稣心被搅动难过，甚至有些解经家说他很生气。我想他的生气包括对于死亡夺走他好朋友的命他生气，他的忧愁包括人的小性。但是我们要说的是，我们感谢主，即使在忧愁当中对上帝的信靠最后能够胜过那些负面的情绪。在约翰福音第12章，耶稣再一次忧愁或者被搅动。12章的第21节、22节讲到说，有人来，有希利尼人来看耶稣。那么在23节，耶稣就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各位，耶稣的表现实在是，对不起，我常常有的时候讲一些语不惊人死不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底下就会说明，耶稣表现看起来很肤浅，很幼稚。耶稣说，哇，我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为什么说这话呢？因为有几个希腊人来看他，这意思就是好像今天我讲完道了，有人说，哎，刚牧师啊，有人从北极来听你讲道啊。我心里就，哇，康莱昌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的名声传到北极了。哦，耶稣好像很幼稚，有两个希腊人来听他讲道，有几个希腊人要来看他，耶稣就觉得，我的名声已经传到希腊了。这让他说出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各位，我们的主耶稣当然不幼稚，当然不肤浅，我们主耶稣当然不要求世界的任何荣耀，但是主耶稣在这件事上要让我们知道，即使在这个越来越接近黑暗的时候，主的荣耀要传遍世界。那希腊人来看他，预表了一件事，他的名字要传到全世界。不是耶稣肤浅，是我自己看不到，是我们自己看不到，但是耶稣的确很喜悦，因为在这个时候，在他就要死亡而且羞辱死亡的时候，他看到了上帝的一个带领，就是他会得荣耀。事实上不止他会得荣耀，在耶稣越来越接近死亡，越来越接近羞辱，越来越有灾害临近的时候，你看约翰福音他讲到的荣耀和相爱越多，都跟现实的状况刚好相反，但是都在这个时候显出耶稣的信心。耶稣说我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可是下面耶稣就讲了，可是我的心现在很忧愁，被搅动。为什么？要得荣耀应该很快乐啊，为什么他很忧愁？因为他也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要得到这样的荣耀，他非经历一个最痛苦最羞辱的死亡，他必须死，他必须羞辱，不仅是被他本国的同胞，不仅是被他的门徒出卖舍撇弃，而且是被他的天父离弃，这样大的羞辱，这样大的疼痛，所以他忧愁。但是感谢主，同样的，耶稣因为对上帝的信靠，他看到荣耀，他有喜乐，所以他在那里就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不能结出许多子粒。我的死，我的羞辱，会彰显出上帝更大的荣耀。弟兄姐妹，愿 SARS 也好，愿经济衰退也好，愿我们生活中的艰难也好，顺利也好，总是最后显出上帝更大的荣耀，以及你周围人更多的平安，以及你跟其他人更多的相爱。第三次讲到耶稣的忧愁或者他被搅动，是在约翰福音13章21节那里，就是当耶稣替门徒洗脚了以后。我们讲过，这是耶稣所能表现出来的最大的爱了，除了他在十字上死，一个最大的爱。可是这个最大的爱的行动没有办法挽回犹大的心，所以他心里很激动也很忧愁。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耶稣心或者他的灵里面就很忧愁。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会忧愁，我们会难过，我们会被环境搅动。事实上在这几年，我想我们在台湾能被搅动的够多了，911、921政权的转移，还有那个各样的天灾，包括干旱，包括现在 SARS， 我真的不知道还会不会有其他的，我希望不要有。但是我们是被搅动了，是烦恼了，是怕了。那我们的怕可能更多的就是，我们要到哪里去呢？我们到美国，美国有恐怖分子；我们到中国，中国有 SARS； 我们到台湾，台湾有地震；我们到伊拉克，伊拉克有战争。耶稣自己不断地用对上帝的信心来让他的搅动产生正面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上帝的信心让我们心中产生正面的， 让我们产生更多的爱，更多的喜悦，更多的平安。我知道艰难，但是我们依靠上帝。好，不过我还没有说耶稣讲的话为什么叫门徒忧愁，为什么叫门徒的心搅动了。我想那是因为在约翰福音13章33节讲的一句话。各位，在我说的整个跟耶稣同在的这三年半，包括进到耶路撒冷的这一个礼拜，最后一个礼拜，包括在这段时间，门徒实在常常会被搅动，因为耶稣做了很多事，还有世界也有很多事情发生，这些事情让他们真是七上八下的。包括耶稣做的那个洗脚的事，让他们真的七上八下，又承担不起，又很感动，要慢慢去消化。可是耶稣在约翰福音13章33节讲的话，我觉得叫门徒受不了，因为耶稣在那里说，我要离开你们，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你说这句话有什么了不起？这句话为什么叫门徒很伤心？因为我们以前讲过，耶稣在选召门徒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包括在马可福音3章14节那里讲到说，耶稣选召门徒就是要门徒常常跟他在一起。在路加福音22章28节，也就是在这件事这句话前面大概几分钟，耶稣对门徒说，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在一起的就是你们，然后应许说，我会坐在宝座上审判，你们会跟我一起坐在宝座上审判。换句话说，我要到宝座那里，我也要把你们带到宝座那里。门徒撇弃了一切来跟随耶稣，甚至后面彼得说，我命都可以为你舍，门徒撇弃了一切来跟随耶稣，到最后耶稣说，你们不能跟我在一起。对不起，我不是说今天下午的婚礼哈，就是，但是如果今天下午婚礼，牧师说你愿意吗？新郎或新娘说不愿意，那是叫我们心很被搅动的。如果门徒跟随了耶稣，经历了这么多神迹奇事，经历了这么多犹太人的逼迫、攻击、艰难，现在到了一个，我承认他们也不太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但是大概是有大事了。大概他们想到就是，跟罗马人作战，跟不信的犹太人作战，然后他们可以坐在宝座上了，就要做这样事，他们也不怕。而耶稣说，我要跟你们分开了，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我们讲过多次，分别是很痛苦的事情，任何的分别，包括生离死别，包括在火葬场，包括在坟墓，包括在医院被隔离，包括在飞机场跟人分开，任何一个分开都是叫人难过的。现在耶稣讲的就是说，我们要分开了，我们不能在一起，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而且居然把门徒跟犹太人等量齐观，我这个话跟犹太人说过，我去的地方犹太人不能去，你们也不能去。我认为这个叫门徒非常受不了。我们本来就是撇弃一切要跟你在一起的，跟随你的，现在你说我们不能跟你在一起。于是彼得就说了那有名的话，你要到什么地方我不能去，夫子我会为你死，死我都不怕。各位，真的彼得跟随耶稣算是，我看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他真的在耶稣站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他也走在海上去跟随他。各位，我在那个时候跟随耶稣最多也是游泳跟随他，他是走在海上跟随耶。彼得很受不了，你怎么，你怀疑我们的忠诚，你怀疑我们对你的信靠，有什么地方你去我们不能去？彼得的话说，死我们也可以。我认为这个话叫耶稣的门徒受不了，他们忧愁了，他们被搅动了。因为耶稣继续说，你要跟随我，今天鸡叫以前你会三次不认我，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你们当中最忠诚的马上就要跟我分开。所有人被搅动了，他们忧愁了，跟到最后不能跟了。我曾经讲过，分别真是在古今中外的文学里面太多太多了。苏格拉底死前跟门徒讲的话， 那个林觉民的老跟他老婆写的与妻诀别书。最近我看那个范晔写的《后汉书》里面那个范滂传啊，范滂传，范滂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但是因为他就是党锢之祸里面，他后来就被关在监狱里面。第二次被抓去的时候，他知道他必死，他跟他妈妈跟他的孩子辞别，哎呀，我看了也真是一直流泪。他跟他妈妈讲，他说哥哥很孝顺，所以我死哥哥会照顾你。他说为大人哥不忍之恩，他说我妈妈请你把那不忍之恩割舍，意思就是节哀啊。为什么是不忍之恩？你怎么可能叫母亲忍受得了儿子的死呢？妈妈请你忍住这个，要不然你太痛了。他跟妈妈这样分别，然后跟儿子分别，他跟儿子说我要教你们做坏事吗？这个世界这么邪恶，我们还是同流合污好了，我要教你们做坏事吗？他说不能啊，我不能教你们做坏事，爸爸是正直的人，我不能教你们做坏事，那么我教你们做好事吧。他说可是爸爸就是做好事下场就是这样。那很悲哀的一个离开啊，这类的事情文学上面是多得不得了，事实上我们生活上也会经历。耶稣来道成了肉身，是住在我们中间，是要住在我们这里，是不要离开我们，是要跟我们在一起，把恩典慈爱生命都给我们。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在一起，我们就有一切的平安丰富。现在耶稣说没有，我要跟你们分开了，所以门徒就忧愁了，心就被搅动了。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去了，我们所有的抛弃来跟随你了，没有地方可以去了。各位，我们讲的其实都是最简单的，所有的问题要靠上帝的恩典，所有问题凭着信心，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继续显出你的信心。各位，我承认我们信心很难显出来，事实上就是在最难有信心的时候，神要我们有信心。我多次讲过，各位，我什么时候会有信心啊？我们心情大概最近都不是很好，因为有 SARS， 我说这几年可能都不是很好，经济衰退，还有各种的病，各种对我们台湾和住在台湾的人不太利的一些事情发展，我们心情不太好。我们什么时候能有信心？门徒在海上风浪大作，耶稣睡觉，大概也没有戴口罩，门徒把他叫醒了，我们要死了你还不管我们？耶稣把他骂了一顿，你们信心在哪里？我自己越看圣经越发现，神要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是我们不能有信心的时候。我什么时候有信心？各位，如果有一天报纸上说我们在台湾已经三个月没有一个 SARS 的 case 了，如果有一天报纸上说有人已经发展出绝对可靠100%能够治病的 SARS 的疫苗了，我看到我就有信心了，我不怕了。各位，我什么时候有信心？当我看到台湾的经济复苏的时候啊，我就很有信心。可是刚刚好，弟兄姐妹，这种信心就不是信心，因为这种信心是建立在环境上，不是建立在上帝的话上。我们的信心是被环境左右的，那不是信心。我们看到风浪就没有信心了，我们看到风平浪静就有信心了，可是风平浪静的时候就不需要你的信心了，风浪大的时候就要有信心。那怎么办呢？我们都该死了。哎，感谢主，弟兄姐妹，我在圣经里面消息都是好消息，最坏的时候也是好消息。我们有一位全能的主，你记得那些门徒没有信心，风浪不还是平静了吗？在这里这么多的忧愁的时候，上帝不是还是带领他们吗？即使在耶稣说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耶稣还是说你们信靠我，你们信靠我， 我会再接你，我暂时的离开会把你们接到一个更好的地方。我要去的地方你们也知道，你们也知道怎么走。多马就很生气了，你去哪里也不跟我们讲，我们哪里知道路在哪里。耶稣就又说了那句有名的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跟着主，我们有路可以走。我们必须说这个世界上的人没有路可以走，包括总统，包括贩夫走卒，包括最好的诺贝尔奖的得主，最好的科学家，我们一点不是轻看他们在政治在学术上的成就，但我们会说只有耶稣是到上帝那里唯一的路，到平安，到喜乐，到生命，到自由，到真理那里唯一的一条路。我是道路，我是真理，让你们明白，让你们知道。我是生命，让你们有能力活出那样的真理，活出那样的丰富。我觉得约翰福音还有圣经里全本的书，真的很多地方真的完全不了解，或者了解一点点，了解一点发现还有十点不了解，了解一百点发现还有一万点不了解，越了解就越了解，越了解也越发现上帝的话很深入，很奇妙。我在这里也看到三位一体，我看到耶稣对天父的信靠，我看到耶稣说我离开的时候会有圣灵跟你们在一起，你们就不要忧愁，不要害怕，我不会撇下你们做孤儿。即使看起来像在撇下的时候，看起来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一切都完了，可是一切都成了。我认为耶稣在十字架那句话可以翻完蛋了，也可以翻成功了，既完了也成了。没有信的人他完了，有信心的人他成就了一切。在我们生活中每一件事也可以看到上帝奇妙的作为，是成就了，但是那个十字架要我们经历到的艰难是真实的。你们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还会再来。我不在的时候有圣灵，有圣灵就有圣子，就有圣父，有神的话就有圣灵。整个耶稣在对他们讲的，耶稣自己讲的是，我们在世上环境也好，我们的心情也好，有起有伏，不要让你的心长期被这个搅动，长期产生不幸恶毒，而要这些让你更加去亲近上帝，更加去信靠上帝对你奇妙的引导。上个礼拜我看一本书哈，台福出版的《基督的园丁》，这本书非常好，可惜就是翻译翻的不理想哈，而且实在是太短了，篇幅太短了，我看了很感动。那么那里是在讲近代的女宣教士的一些见证，那么有的还不到一页，因为他写了我看几十个，还不到一页，有的写了几页，很简短。那个书啊真的不好好看的话呢，看了真是叫你绝望。我喜欢那本书，因为那本书不是歌功颂德的，那本书也不是在做竞选的文宣广告。你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在讲道在写见证的时候，就是只讲好的不讲坏的。我也不是说我们故意要做一周刊讲那坏的下流色情的，但是照我本相，我们是什么我们就讲什么，神在我们身上工作不能隐藏的，我们就讲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这个书里面讲到很多的宣教士，女宣教士，单身的也好，结婚的也好，很多，而有不少讲到他们的艰难。不但讲到艰难，讲到说哈，有两次，他说那个作者讲到说，有两次有两个女宣教士的死亡，在英国还在美国当地的报纸说，我们应该立法禁止这种无谓的牺牲，就是这些宣教士到这些异地，然后死得很惨，要不然就是病重死，要不然就是什么死得很惨。那我下面要讲的这件事情呢，也刚刚听很惨啊，觉得真是悲哀绝望。事实上你要再看看圣经，恐怕很多东西我们看也是很惨，只是我们通常没有一个全盘的心来看。比如说那个出埃及记，以色列出埃及那一段，那十个灾好像是大概半年之内的事，或者一年之内的事，而我们记得就是那十个灾， 神大能的手叫那法老受不了，叫法老术士也受不了，哇，太奇妙了。我们记得就是这些。可是各位弟兄姐妹，从时间来讲，以色列受苦的年岁是几百年呢，看起来神没有做事的时间是百倍于神好像在做事的时间。而基督徒要相信一件事，看起来他在做事的时候和看起来他不在做事的时候，他都在做事。有 SARS 的时候，没有 SARS 的时候， SARS 疫苗出来的时候， SARS 疫苗没有出来的时候，他都是作王。我们的信心要在这个时候显出来，我们的爱心要在不能爱的时候有爱，我们的信心也正好就在这个时候有信。当然这就更证实我们的信心是来自神的恩典，我们没有可夸的。很多的宣教士，很多的见证，感谢主，我承认有成功有失败的。我也要讲，所有的宣教士也好，所有的神的儿女也好，教会也好，只要真的是属神的，我们写的都是喜剧，最后都是荣耀。但是在经过的时候，就像我们现在经过 SARS 的时候，可能有某种程度的艰难。事实上我们的艰难绝对不止于 SARS。 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现在有财务的困难，现在有管教儿女的困难，现在有夫妻之间困难，我们继续有 SARS 只不过让我们的艰难更多而已。也可能有个好处了，有人说牙疼一个好处就是牙疼疼得半好痛，终于让他忘记了头痛，牙疼可以治头疼啊。也许我们只能这样阿 Q 式的自我安慰，我们不是阿 Q 式的自我安慰，我们真知道我们的上帝，即使我们不能解释，我们知道我们凭着信心，就算耶稣都说了我要离开你们，你们不能跟随我，你信上帝，你仍然有完美的，更完美的跟主的同在和主的祝福。在这本书里面提到的很多很有名的宣教士和他们的妻子，其中一个呢就是 Paul Brand， 保罗班德的母亲。 Paul Brand 是世界上最有名的麻风病医生，不管他的医术和他的人道精神在全世界都被称颂。他应该现在我看是六七十岁吧哈，应该在英国，他还在全世界各地，包括在中国哈，他自己大概不动手，但是推动这些医疗麻风病的。Paul Brand 的世俗，我们台湾世俗的智库书局有出他的一本书，叫做《疼痛》啊，那本书很好看，我不知道现在还买得到买不到，我们图书馆有哈，不过现在在我手上哈。另外他跟 Philip Yancey 写了两本书，那个《神的杰作》《神的形象》。因为他是医生，他是医学家，所以他能把上帝造人的那些奇妙啊讲得真是非常好。当然还可以写一万本书，因为照他所告诉我们的，就算是一个细胞都可以写十本书上帝的奇妙，其他的结构运作 mechanism 那真是非常奇妙。校园出了一本书叫《神奇的双手》，是他简短的一本他的传记，这些我都看过。那么无非是在讲他的医术如何的高明，他如何的有爱心，在全世界包括在印度哈，医治这些麻风病人。他疼痛那本书里面讲到最后的部分呢，我真是觉得中国共产党应该要好好看一看。因为他在应该是1986年到中国的时候，他提到中国的麻风病的情形，他1986年那个时候已经相当相当进步了。他在一个非常棒的，他在南京主持一个训练课程，是在全国皮肤科中心训练的。他说，可是在那个金碧辉煌最好的现代化医院里面，没有一名麻风病患可以走到这个里面。他说他在一切的图片的示范之后说，可不可以使用你们的开刀房真的来治一个麻风病人？答案是不可以。1986年，现在我不知道，1986年在南京所有的麻风病手术在城外实施。他去那个医院看，他说那个医院的开刀房就是一张桌子，洗手的水槽没有，什么都没有，而且这个桌子就是一块大砧板而已，没有什么人要来做这个事。 他们也是被等于说是被拒绝的。他说当后来他在讲的时候说 Paul Brand 世界有名的医生，他的女儿后来是跟一个麻风病患结婚的时候，翻译的人问他说我有没有听错。他说当他在那个落后的乡下的医院在拥抱和搓麻风病人手的时候，他所有讲的课所造成的震撼没有那个动作叫他们那么震撼。不是 Paul Brand 故意要作秀，而是 Paul Brand 要让他们就是自动的活出，当然一个是正确的医学常识嘛，没有什么好怕的，麻风病不必怕这个这种接触，另外一个就是基督徒的爱。我们当然非常承认我们基督徒很多地方没有爱，我们很多羞辱主名的地方，这我们都承认，我们应该悔改，但是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把上帝的爱在各样的情形，对上帝信心在各样情形，特别是人不能爱不能信的时候你显出来，那才叫你有光啊！大太阳的时候就不需要你的光了。好， Paul Brand 很了不起，可是 Paul Brand 的母亲呢，我完全不知，我不太知道他的故事。我看了这个里面，我在对照的几本书来看，我觉得很有意思。 Paul Brand 的父亲，我要先从他父亲讲起。他父亲呢，应该是1909年辛亥革命还没有的时候就到印度去 传道。那么他在城市里传，后来他发现在那个城市的附近有人从山上下来就医，没有人去过，因为那个山大概有点像我们云贵高原的地方一样，就是很多瘴气，那里非常潮湿，非常多的蚊虫，以至于各样的疟疾啊、痢疾啊，还有各样的病啊，都包括麻风病在内都有。可是没有人敢进去，所以就更恶化了。那个 Paul Brand 后来记载啊，他看到他爸爸妈妈在治病的情形。他说，包括你一上那个山哈，一般人上不去，就只有雇那些奴隶抬。像抬那个滑杆一样或者轿子一样把你抬上去，他说在抬上去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水蛭会跑到轿夫的脚里面去，然后吸他们的血，那个脚就肿大，然后就有各样的蚊虫、苍蝇、有毒的蝎子，那个毒蛇都有。 Paul Brand 说他爸跟他讲要防止哪些蛇，有一种蛇叫十一步蛇，咬了十一步就要死掉的，然后树上有些蝎子不只会咬你，有时候有一些东西还会喷出毒汁，不会让你死，这样也很不舒服。这是他爸爸去的地方，他爸就去这里。那个还有一种虫会跑到你，有一种线虫会跑到你身体里面，大概有一码长，差不多这么长。这个虫呢进去跑到你身体里面的时候呢，你看到哎呦它的头或者尾巴还在外面的时候，你不能把它就是把它弄断了，因为那个身体在里面如果死掉了就会发臭腐烂，你自己会感染，所以要把这个虫慢慢的拉出来，拉出来可能需要差不多一个钟头时间。他看到爸爸动那个手术要先挤出非常多的脓，然后怎么样慢慢拉出来。这是他爸去的环境，他爸本来就去那里呢，后来有一次在反国述职的时候就讲这个地方，说没有人，除了当地的居民住在那里，印度人也不去，官员更不去，没有人去。那么他神的感动，他就去那里传福音，而他爸爸就在那里盖房子，那里的山区大概有六层的房子是他慢慢盖起来，以前的人要不然就住在树上，要不然就在树底下，没有房子也没有卫生。他爸曾经花重金请六个木匠一起去，都没有人肯去，又怕，他爸就自己盖。他爸会盖房子，也有一点基本，因为在宣教学院学了一点医疗，回去分享。结果在伦敦艺术学院的一个校花非常美丽的人 Evelyn 就是他妈妈感动了，嘿，就要去了。于是他们两个就到那个地方，当然非常多危险，非常多辛苦，非常多艰难，但对 Paul Brand 的妈妈来讲，没有一件事比另外一件事更叫他担心，就是说他有一天会跟他小孩分开。他们很有爱心， 他们在那里做了那么多事，包括改善那里的卫生环境，建房子，建学校，教他们怎么种东西，把那个把整个的经济状况，学校什么都弄起来。各位，我们基督徒，我真的一再看到信靠上帝的人不是懒惰的，刚好相反，越信靠上帝，越信靠上帝的全能，越信靠上帝的恩典，我们越积极。像 Paul Brand 就不断的要消除人间的痛苦。只是当我们做了一切仍然有的时候，我们仍然为这些感恩，包括 SARS。 我很希望基督徒的医生，基督徒的免疫学者能够找出这个药，当然外邦人找出来我们也很感谢主。我们希望尽一切的力量去防范，去做该做的事。从 Paul Brand 的父母身上看到一个信主的人不是懒惰的，越有信心，越相信上帝的全能预定，越积极。他爸妈就在这里，他爸爸妈妈可是工作了好几年没有人信主，因为那里巫医的力量很强，不准人去信。后来巫医和他的妻子在一次的疟疾事件中死了。在生病的时候只有他爸妈去看，死前巫医就把他的孩子交给 Paul Brand 他的父母。他父母除了养自己生的两个孩子以外， Paul Brand 和他妹妹还养了四个当地的孩子。这些我都是觉得很感恩，而且是喜悦的在养育他们。可是他妈妈怕一件事情，住在这里他养育的孩子不会跟他分开，他自己生的两个孩子有一天会跟他分开，因为那是宣教的政策，当孩子大到某一个年龄的时候就要离开这个地方，要不然没有办法受教育。我知道在现在的所有的宣教机构，宣教士的儿女的教育问题到今天还没有解决，到底是跟父母一起或者说在家教育教导呢，还是要送到另外一个地方，都不要。我觉得这些都有它的优缺点，我们也不必说只有哪一种才合圣经。再一次，我们在这些事上学习包容接纳，学习互相的欣赏，学习不断的改正。他爸爸他妈妈在日记上想说，他每天每个星期每个日子都在数日子，他怕这个像珍珠一般的无价之宝会从他的指缝中间溜走。可这一天终于来了。 Paul Brand 大概是九岁的时候还是八岁的时候必须要回去了。哇，他妈哭得死去活来。他妈妈送给儿子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八节，我要做你的父，上帝做你的父，虽然你现在父母不能照顾你。送给女儿康妮的是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十三节，母亲怎样安慰孩子，耶和华也照样安慰你。他小孩子嘛，其实不是太伤感，妈妈是很伤心。好，孩子送回去了，父母在这里工作。再过了大概六年，就是过了五年哈，他应该可以，就是他爸爸妈妈就应该要回去了，满了十四年了，应该要回去了。但是他爸妈决定再延一年，因为有人更需要，就他们延一年跟儿女见面。这延的一年快要结束的时候，1929年5月13号 Paul Brand 那个时候大概9岁8岁啊，不是14岁了，他收到他爸爸给他写的一封信。这我看了真是觉得很感动啊。他说，昨天当我骑马穿越风声萧萧的山顶的时候，我想起一首古老的诗歌，头上青天湛蓝深邃，美丽纯洁的花朵灿然生辉。他说，儿啊，我骑在马上，当马不能走，我要独步走的时候，我看到清香的树林，我看到可爱的青苔和旁边的飞禽走兽，成堆枯叶像雪花般的随风纷飞，各样的景象让我感动。神深愿我们在他造的世界里喜乐，我们不需要明白植物学、动物学或生物学才能欣赏大自然的千变万化，只要用上帝给你的眼睛看，永远对神存感谢和敬拜，你就能欣赏在这个地方和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的美，因为神把你安置在一个宇宙叫做地球的地方。这封信是他爸给他最后一封信。 下一个月，他们放学的时候，几个阿姨面色凝重的把他们叫去。Paul Brown 很调皮耶。Paul Brown 跟他妹妹哈，回到伦敦的时候，因为他们在山里的时候，各位，这应该是我等一下讲的，不过现在先讲。他觉得那里像天堂一样，好玩的不得了。他的课桌啊是在树上的 ，Paul Brown 喜欢爬树，所以妈妈每天是功课写好了，你要做什么，还有书呢，就拿一个绳子，吊送到上面去。他就坐在上面啊，他爸爸帮他做了一个木板哈，他在那里写功课，跟鸟啊，跟什么可以玩。做完了，铃铃铃铃，敲敲铃，然后就把它放在篮子里，送下去。他说他回到英国，没有看到那么多的树，那么多动物，他真是觉得很不舒服。他跟他妹妹去，第一次发现这里还有好玩的，就是他们会爬到电线杆上面，然后那个脚就吊在电线杆上，头就垂在下面，看谁可以垂得久一点。因为他们以前在印度的树上会这样玩。他很调皮的，他那时候攀爬就很棒，他没有任何的工具，爬到学校的大概三楼，用钥匙刻上自己的名字，全校的记录到今天没有人打破。很调皮，他以为他犯了什么错误，他的阿姨很凝重的，面色凝重的跟他们讲话。他说就是直接跟他讲，爸爸死了，爸爸得了反正也是一种感染的病，死了，只有44岁。他说你爸爸就是在发高烧的时候，还是跟要我们跟你讲，上帝仍然掌权，仍然要信靠，甚至更要信靠。小孩子那个时候不太懂。过了一年，他妈妈回来，他在港口接他妈妈，他说他认不出他妈妈了。他说怎么老得这么快，我那高大美丽的妈妈在这一年头发都白了，变成一个老太太一样。他说在车上讲话，他妈妈就是一直语无伦次讲，哎，我那时候病中没有好好的照顾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一直在讲这些。他觉得他妈妈也完蛋了。各位，最后他妈妈又回到印度，最后也死在那里。看这些东西啊，你看到这里，你听我讲到这里，你是觉得很悲哀。各位，一点都不悲哀。第一个，我必须说，保罗班德在那个五座山里面过的童年，照他自己讲的话说，像天堂一样。他看到各种的动物植物，看到白蚁怎么做窝，看到那个是叫什么猪笼草怎么吃苍蝇，看到这些各种的动物，是有危险，他也得过疟疾，但是他都觉得他跟那里面，在他爸爸的教导之下，他觉得里面有非常多的享受。我看到他爸爸怎么教他观察这些动物植物，我就想到那个 Richard Feynman 的爸爸怎么教他观察思想，很丰富的生命，他的生命不枯竭。他爸爸的生命虽然44岁也很丰富，但是我最后讲到他母亲看起来很悲哀啊，死了丈夫，跟小孩分开。他母亲后来还是回去，回到那个地方，回到那里继续的工作。到他母亲75岁的时候，他说他母亲摔了一跤，那么髋关节大概也摔破了，反正就是他很辛苦。他妈妈保罗班德就说，你不要再在这里工作了。他妈妈没有接受，就继续在那个山区工作。他说我看到我的母亲越来越老，干瘦垂髅的老妇。他说他的脸在长期的风吹雨打日晒之下，好像像皮革一样，皱纹很多。他说我完全不能想到，在大学的时候是校花的妈妈这么老。那当然我看到下一句也很好笑，他妈妈在死前的20年房间里不准放镜子。我在想，哇，这么属灵的人还是很爱美啊，不准放镜子，不准看到老娘这个样子。他说可是我尽可能的客观说，我认为 Evelyn Brand 是最美丽的女人。他说我看到，我知道她在那个山区里继续的工作，那个山区因着她和她的丈夫的工作，如何卫生环境越来越好，如何大家越来越健康，经济的环境 好转。他看到他妈妈拿着拐杖到一个村一个村继续去传讲耶稣的时候，那些村民对他的爱，他妈妈是96岁前三周死的。我讲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如果不讲长寿富贵啊，好像实在就是很倒霉。他妈妈是长命而死的。但我讲的重点不在长命不长命，我讲的重点在即使有这么多的事，他知道他妈妈是一个喜悦的人。他在那里工作的时间比他丈夫一生的年岁还要更长。他妈妈跟孩子分开，后来跟丈夫分开，这些事都会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造成很大的搅动，让我们心乱。 SARS 也好，或者是小孩出了什么问题，丈夫出了什么问题，都会有。我们的主对我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我们怎么能不忧愁，怎么能不被搅动？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愿你的儿女不是盲目，不是愚昧，而是知道你的恩典而信靠你。赐福在这世上，在这罪恶流泪谷的世间，更多的信心，好叫我们能够化解更多的眼泪伤痛，带来更多的平安和喜悦，是不能夺的。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